谢谢 Ken 给我们美好的见证哈，刚才唱的诗歌，就是我可以补充一下他的见证哈，因为不是他整个事情的见证，那是说他胆粗粗的做这个的婚姻这个的帮助一些的人的一些的见证啊。上次我们去到他们公司的时候啊，我们跟一对的夫妻在聊天的时候，那对夫妻的关系基本上已经是要破裂的了，已经是走到要离婚的了，就是因为 Ken 啊，他们很愿意来去帮助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帮助他们，后来这对的夫妻不单只是没有分开，而且呢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一家人都在公司里面来工作。我跟他们来结束的时候，听他们讲他们那个经历的时候，我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的弟兄啊，在他繁忙的工作的时候还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啊来帮助弟兄姐妹，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份的爱。可能那个回报，如果他花那个时间来去赚钱，可能会赚很多的钱啊，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实在是很感恩神迹。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耶稣基督所行。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不单只是讲了很多有关神国的事情，他也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其中一个的神迹，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一节到十八节。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5 from verse 1 to 18 Gospel of John chapter 5 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读到十八节，是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新约的部分啊。84页，如果是小本的，大本的可能不一样哈。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5 约翰福音的五章一到十八节啊。如果找到，我们啊大家同声把这个的圣经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解释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斯达，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傻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有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他在安息日做了解释。耶稣就对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与神相当平等的。好， 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呢，很明显是一个神迹，他医好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很明显这样一个神迹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这个故事可能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个感觉说，哇，耶稣真厉害，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神迹我们知道他真的是无所不能。那如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神迹的时候，只是单单注重这个神迹，看见耶稣是神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有多少的帮助呢？其实帮助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这个神迹里面的人很不同，起码我们跟几个人就很不同。我们没有瘸腿，我们没有病了30多年，我们没有像他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神迹的时候，只看见耶稣医好一个有需要的人，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但是为什么圣经要记载那么多耶稣的行为，做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呢？我相信不是单单让我们看见耶稣他就是神，我相信圣经这样的记载是为了要让我们读的人，因为读到这样的神迹，让我们透过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奇事，让我们这个人因为读到知道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可以透过神的作为，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不再一样。这个故事除了耶稣是主角之外，当然我们耶稣肯定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另外唯一的很重要一个人物就是那个病了38年的那个的人。那么究竟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对于我们理解这一个的圣经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这样一个人跟你我之间有什么是相同的地方。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耶稣医治他的过程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提醒，可能这个才是我们读到耶稣施行神迹的时候需要留心的去观察去明白的一些地方。不是单单看这个神迹是怎么样来发生，那是这个人为什么神会医治他，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跟这个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一个的地方，透过他来学习。这个病了38年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个阶段的圣经没有太多对他的描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没有太多的形容。但是呢，从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的事情。当14节，当耶稣医好这个人之后，他说后来在殿里面遇见他，就对他说了，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里耶稣指出一个事情，这个人耶稣讲他说你已经被医好了，好，你不要再犯罪了。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过去曾经是犯过罪，还是说他可能是经常犯罪，可能他心目中有很多可能让他会犯罪的念头，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也没有说他的病是否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所得来这个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肯定一点，这个人过去必定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人，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意思是说他以前过去可能是一个犯过罪的人。第二个，让我们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当你读的时候，你没有发现留意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稣把他医好了，耶稣说把你的褥子拿起来，那个人就立刻痊愈，他拿起褥子就走了。然后有人问他，谁医好你了？他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奇怪吗？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病了38年，他已经有一个人在你面前 来帮助你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把你医好了，你会不会给他说一声谢谢？还是说你起码你会问他，哎，你是谁啊？可能你会起码你要知道他这个帮助你的人他是谁，是不是？这个人连问都不问，拿起褥子就走了。人家问他，那个医好你的是谁？我怎么知道？可能你说，哇，他太高兴了，病了三十多年，他已经被医好，那么高兴，当然是忘了。然后后面圣经不是说吗？哪里人多嘛，所以呢，他没有时间忘了问耶稣。可能是的，太高兴了。但是你再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被医好站起来的时候，你会高兴？但是你还是起码要认识这个人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可能是比较很自我的一个的人，是不是？哎呀，只是看见自己的问题，看见自己的需要，哎呀，得到满足之后就跑了。再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人家问他，哎，安息日你不能够拿这个东西走的，你是违反了犹太人的安息日的规矩，你不能够这样做。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反应说，哎，不关我的事，是那个人叫我做的，也是他自己拿的嘛。他已经被医好了，应该很感恩才对啊。但是他说不关我的事，是那个人叫我走的，叫我拿的。所以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挺不敢面对自己责任的人。你是自己拿着走的，人家责备你，你就是对不起，我错了，那就好了嘛。干嘛你还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这个人曾经是个罪人，可以讲说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同不同意？他有很多的缺点，可能我随便说一点而已，他没有太多的描写，按照他描写的，他有很多的缺点，是不是？那这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当我们来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里前面描写什么？有很多人躺卧在那个的地方等着医治。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耶稣偏偏选中这个人呢？你有没有问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神的祝福没有临到我，偏偏临到那个人的身上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赐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哇，那个人蒙福，他一定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是一定是个很好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蒙神给他那么大的祝福。神没有给我，是不是我不够好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救主在我们人生不同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一种的疑问，我怎么样才能够蒙神的赐福？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的一个的真理，就是说一个人蒙神的眷顾，蒙神的拯救，不是因为那个人特别好，特别完美，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你看这个人，你说他，耶稣都说你不要犯罪了，意思说他以前一定是个罪人，肯定是犯过罪，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他犯罪，他不拯救他。耶稣是全知的神嘛，对不对？耶稣知道他医好之后连谢谢都没有就走了，但是耶稣有没有拯救他？耶稣还是要拯救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是怎么样，那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请你留意，请你记得，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神给我们的都是恩典，不是因为我特别好，也不是因为我特别差，所以神不爱我，给我撞板，给我困难那么多，不是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用最最最最深的爱来爱我们。这个人蒙恩，不是因为他是义人，不是因为他是好人， 乃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来看，在这个整个的医治的过程的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的事情。整个医治的过程里面，你看到第六节哈，哎呀，很有趣。他们耶稣第五节说，那有一个人病了38年了，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的时候，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你是不是，哎呀，没脑子？人家都病了38年了，你还问这样一个 no brainer 的一个的问题啊？你不用问了嘛？谁不愿意被医治、被治好、被痊愈呢？为什么明知故问呢？你知道读圣经的乐趣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当你读圣经读到这些，好像你知道莫名其妙的，耶稣常常莫名其妙的问非所答的，就是你知道吗？那些才是最重要的要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留意哪些的情况。为什么耶稣要问这样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你要痊愈吗？为什么？那个人怎么回答？那个人回答也很有意思哈，他也问非所答。第七节，那个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他也没有回答说我要还是不要。你觉得他们的回答是不是两个都有一点好像不够？这句话你们不懂的哈。以前我是从一个姐妹学来的。他们问的跟回答的两个好像跟不对题。为什么？你要痊愈吗？ Yes。 你要痊愈吗？ No。 那么简单。但是他就转了一个圈，没有，我要去的时候就没有了。原来当中有一个背景，就是前面所讲的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所说的哈，哪里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一个耶路撒冷附近一个靠近羊门的一个地方，一个池子，那么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一个池子里面有一个五个篮子，就是很大哈。那么那些人就躺在哪里等那个池子下面那个小字，如果你的圣经有的话，那小字说他们相信有天使按时下来搅动哈，那些水哈，然后呢，谁先下去呢？无论害什么病都会得到医治的，啊，所以所有这些患病的人都在那里等，等着这个水冻的时候，天使下来的时候，哇，他们谁就跳下去，然后就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回答的人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的回答说：“我要去的时候，已经有人比我先去了，所以我得不到医治。”所以他的回答是什么？不是我不想要，是我得不到。你在想，一个病了38年的人，我不知道他不是每天到哪里去。我想如果他每天到哪里去的话，他的家人就痛苦了。每天带他们那里去，然后晚上就带他回家，然后第二天带他去，带了38年。那他不可能住在哪里的吧，对不对？我不是说是不是每天去，就算他不是每天去，38年可能去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的日子在哪里等。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失望吗？你会失望吗？每一次看见那个水洞的时候，哎呀 too late， 已经有人下去了。每一次想去的时候都得不到，你会失望吗？我相信他必定经过那么多年在哪里在等待，在挣扎，在失望。也是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很发自内心的：我不是不想，我得不到那怎么办？我得不到那怎么办？耶稣来到人世间，他除了要完成这个代替人的罪死，在实际上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外，他更重要的 是要把真理活现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耶稣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个真理是什么一回事。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耶稣常常跟那些法利赛人，跟所有这些宗教家常常好像是打对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错误的来理解了神的心意。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单只是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更重要的来把神的心意，把真理显明在人的面前，让人真真正正认识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意味着什么。几个人的失望不是没有理由的，几个人的失望是因为他错误的理解了神迹是什么一回事，同意吗？他错误的理解神迹是什么一回事。这里说按传统，按他们的所明白的，他们那个犹太人那个想法，每一段时间就有天使会下来搅动这个池水，谁跳进去的得到医治，这是他们心目中神的拯救、神的医治、神的神迹的发生。然后更重要的是说，谁先跳下去的就得到医治。第二的，对不起了，下一次请找。这个是他们对神恩典的错误的理解，你说是不是？如果你说要得到神的恩典是看谁能够先下去，那哪些惨了，哪些瞎眼的怎么办？人家的水已经冻完了，他都没有看见，看不到吗？那些瘸腿的哈，不能跑的，那些怎么办？那些病到根本连一点气力都没有的怎么办？所以那个人的回答很好，我要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面，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我就下不了去了。如果神的恩典是比赛谁先的话，那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了，是不是？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又还是传着这样一个思想，我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一定要竞争竞争竞争，看我比那个人更好，所以我就配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竞争得来的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观念，你不竞争你落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得到神的恩典也是要竞争，要去抢，你抢不到，对不起，下次请找。中世纪的时候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修道士，哎呀，他们很爱主，他们很追求认识神，他们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他们说我要苦修，我要做到一种的修行，让神看见我多好啊。所以有人呢会跑上一只的木杆上面，坐在哪里苦修比赛，看谁能够在那里待得久，有人苦修看谁吃得更少，有苦修很多很多古灵精怪的方法来比较比赛，看谁表达的爱主更多。他们认为这样才是讨神的喜悦，这个就是错误对神的理解所带来的失望。如果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对神的真理错误 的理解的话，我告诉你，你必定失望的。你以自己的想法来去猜神会怎么样对你的话，我告诉你，你必定失望的。这个人失望是因为没有人把他放在池子里面，他没有得到第一个下去，所以他得不到医治，他失望。最重要的这一点，他们看神迹是什么？神迹是哇，一定要从天上下来，天使搅动那些池水，那个是多壮观的一个场面！哇，一群天使扑下来， 然后在那里哇，用不需要用什么方法来搅动，哇，这是多伟大的场面。很多人看神迹就是好像看一个的表演一样，很大的一个表演才有神迹就出现。我记得乐怡小的时候，我们带他去迪士尼啊，很久没去了，现在不晓得那个项目还有没有啊。那么带他去迪士尼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项目哈，一定去看的。一个是中午的时候哈，在那个 Main Street 有那个发车的游行啊，我不晓得去过迪士尼有没有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哇，我们一早就去占位置哈啊，因为你不占位置，你那个车来，那个发车来，你看不到了，你是跳舞的，你根本看不到哈。所以一早几个小时前就去占位置，坐在那里等哈。这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是晚上。晚上那个才厉害啊！哇，那个是什么？忘了那个名字了。是水喷上来，然后把那个 laser 投射在那个水里面，然后那个故事呢，现在好像看电影一样 ，video 一样哈。那叫什么？啊？啊？你看他们都知道哈。多少人早早就去排队。我们也是去排队，哎呀，说排队排得很累哈。乐于小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面，给他可以看，看完之后我都累死了。当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在放的时候，你知道最多的是什么？哇！很多时候过一段时间就哇，为什么呢？很壮观的一个场面。我们看那个时候都很 exciting 哈，很兴奋，因为。实在太好看了哈，配上音乐，配上那个灯，配上各方面的事情，我们看的时候哇，一直鼓掌，一直哇，都在那里非常的高兴。20分钟、30分钟、40分钟，忘了多少了。看完之后，接下来一窝蜂一起走，哇，在那里堵着塞着要冲出去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最痛苦了。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这个层面。当我们看这些的所谓的很壮观的一些场面的时候，我们要得来的是什么？哪一些让人感叹，哇，好漂亮啊，好伟大哦，但哪一种的感受，哪一种的感觉？今天很多人看神迹，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壮观的感觉。我们希望看见天赐下来，你有什么毛病他一碰你立刻医好了，没问题，在哪里鼓掌，好厉害好厉害。但是神用这个方法行神迹吗？我们看见没有，我们看见没有，这个瘸腿在哪里一直等？为什么他没有38年都没有办法下去呢？可能他心目中相信天使下来搅动的时候一定是很壮观的场面，他眼睛有一点的水在那里啵啵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可能不是吧，犹豫几分钟，哦 too late， 人家已经下去了。多少时候我们对神迹的期盼，我们的感觉是要看见这样一种伟大的场面才叫做神迹。如果你追求这个的话，我告诉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定失望的。耶稣行的神迹没有这样做，他只有讲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神耶稣的医治只有一句话，一个的命令。当人顺从这个命令去做的时候，神迹就出现。神迹不是从天下来的天使所做的伟大的场面，乃是人愿意遵从神的吩咐，起来顺服神的时候，神迹就出现。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你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迹，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神没有神迹，乃是你的期盼错了， 你期盼一个很壮观、很奇妙、很伟大、轰轰烈烈的场面。没有，神要的只是一个人顺服神的命令，做他要做的。你会发现神的工作在这个人身上就发生了。第三个，我们来思想，究竟耶稣医好了这个人最大的医治是什么？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讲，他说当然是我的腿能够走路啦，还用说的吗？还问这种愚蠢的问题？我不能动，你医好我让我能够动，这个岂不是我最盼望得到的东西吗？但是我们看见当耶稣医治好这个人的时候，使他痊愈的时候，耶稣还告诉他个事情，不要再犯罪了，你的生命需要被改变过来，否则的话往后你所遇见的比这个更甚。究竟这段圣经在说什么？你说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最大的挣扎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你读这段圣经你的挣扎在哪里。我读这段圣经最大的挣扎就是说，当这个人被医好了之后，他走了，人家问他谁把你医好的，他说我不知道。完了吗？可以了，可以完了，可以停了。但是后来耶稣在殿里面再遇见他的时候，就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比以前更甚。接下来15节，如果你读的话，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后面所说的那些人就因此就逼害耶稣了。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大的挣扎？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耶稣干嘛你那么蠢呢？你明知的嘛，你不是知道吗？安息日不能够做这个事情，你都做了。这个人又不知道你是谁，人家问他，他也没有说骗人的话，他不知道你是谁，就过去了，不要再吭声了，对不对？干嘛耶稣还要去碰见他？我相信，当这个人再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也是学乖了。一定问，哎，究竟你是谁？他一定问耶稣是谁，因为前面人家问他，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抓了的机会，他一定问耶稣你是谁？为什么耶稣那么笨，要告诉他，然后让他去告诉哪些人，然后让哪些人来逼害他呢？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故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里。耶稣医好这个瘸腿的人，他能够走路了，但他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没有被改变。为什么耶稣做这个违反犹太人安息日的一个的要求，他竟然去告诉这个人他是谁，好让这个人来告诉别人，以至到让自己受到这个的所谓的逼害呢？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要点，因为耶稣是一个敢作敢为、承认自己责任的一个人。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偷偷的去做。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是应当的、是对的。因为犹太人看安息日是一个不可什么工作不可做，但是耶稣基督多次说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并不是说安息日不能做工作，那是安息日是让人跟神能够重新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在神里面安息才是重点。所以耶稣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来显明他的立场，就算被逼害又如何呢？你明白我说什么？耶稣基督知道这个是对的，真理是 是合理的，是应该的，他去做了。做了之后他不会偷偷的去做，做了之后他会让那些感觉他错误的人，就算来逼害他，他还是照样的去要面对这样一个逼害，因为他要承担他自己的责任，他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的提醒。你知道这个人，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像他，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觉得我像他呢？因为我是一个不愿意与人有 conflict 有冲突的人。我从小长大，我都不愿意跟人有冲突。我能够跟人和好，我是我最想做的。所以呢，我很愿意迁就别人，没所谓。我不想跟人有 conflict，confrontation 我不喜欢的。这个人呢，也是一样。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好像我一样，很圆滑的，啊，不会直接去回答，因为直接回答你 yes or no 就很容易错误啊。那个很圆滑的转一个圈哈、啊，来去讲话的时候呢，人家抓不了你的把柄哈、啊，可能是事实，但是呢，就人家听得甚至顺耳。人家问他是谁叫你这样做？哎呀，不关我的事，是那个人叫我这样做的。他不敢承担，他不想 conflict， 他不想跟人有这个冲突。这个是我成长的过程里面一个很大要学习的功课。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告诉你，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讲章不是要讲给你们听，那是神要我听的一篇的讲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你，我不想跟人有这样一种好像不和睦的一种的关系，就觉得很难受。所以顺从别人的时候，是我一种很容易保护自己的一种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跟别人有个更好的关系，而不面对真理而持守真理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得罪神。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如果我们为了不要跟人有冲突而迁就别人的话，有一天你必定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得罪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的太多了。以前我因为不想跟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哎呀，算了，不跟他们来争辩啊。他们做的不对，我也不吭声，没所谓，不要跟他们有冲突啊。结果对他们没有好处，对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带来好处，结果反而把我关系搞砸了。因为他也继续错下去，然后我也是没有尽我的责任。你知道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他需要做的是什么？他要面对他自己成长，不要再顺从这个世界的想法，学会改变以神的真理作为他生命的一个的标准，这样才不至于犯罪。如果一个人因为不想跟人有冲突而顺从世界的想法的话，我告诉你，必定有一天你就得罪神。我们的主明知他宣布他是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他必定受到人家的逼害，但是他还是照样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对的事情，可能对他带来没有好处，但是必定要高举真理，高举真实的事情，不要再按世界的个价值观来去走。那你说你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哦？ 你知道吗？我真的感谢主，让我学会一件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学好，但是真的学会一个事情。如果是真理，我们就算得罪人，我们也以真理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的标准。那你说，如果是这样，那个人会不喜欢你怎么办？你忘了吗？谁是掌管者？是神。可能当我们说出真理的事实的时候，那个人不好，听上去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交给神，神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搞好。不是因为我迁就他，让他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挺 nice 的，所以跟你有和好。原来神可以掌管我们的人的思想、人的心。当你持守真理的时候，神能够改变对方，让他不会因为你的这样一个的举动来跟你产生矛盾。人人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这个是我在学习的一个功课，虽然学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是很管用的。当你持守真理的时候，神的工作在你身上就出现了。神迹是什么？神迹并不是光轰轰烈烈的事情，神迹是当你顺从神，就算你受到伤害，也愿意顺服神的命令，神迹在你身上就要发生，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你说我要爱我的仇敌，爱不了，但是你说你愿意这样去做，神就能够改变你的仇敌，成为你的朋友。这个就是神迹。神医好这个瘸腿的是太容易了，神要让他看见的是说，你不要再沉迷错误的相信神迹是怎么样一回事，你不要再相信这个的恩典是给某些的人，不是的，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他所爱的人，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好，我停在这里，时间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我们停在这里。但愿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神迹也在你我的身上能够发生，能够经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个病了38年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他不单只能够起来行走，他的生命来得更完全。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追求的神迹不是一种奇奇怪怪的现象，一种的感觉，让我们追求的乃是顺服主你的命令，让主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居首位，以致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神迹，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的神迹的出现。主要帮助我们透过你所行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